罗马书系列讲到112。神的恩慈和严厉。罗马书11章19-22节。韦保罗牧师2016年1月1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9日。请翻到罗马书第11章，我们要读19-22节。现在请听神的话，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活泼起来，当我们思想使徒所写下这些丰富深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心中困扰的话语时，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使这些话语成就你的荣耀，成为我们的造就。求你帮助我们带着极大的庄重来聆听眼前的话语，好叫我们至少在思想上被分别为圣，并且在思想上的更新能够延伸到我们全人的言语与行为。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放在一个大背景之中的，那就是神的信实。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整体的主题回答一个问题，难道神的话落了空吗？难道神的应许失败了吗？这在罗马书9章6节就提出了，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这里要牢记，若说神的话失败了，那就等于说神自己失败了。因为神的话就是他自己品格与本性的延伸。我们在圣经里多次看到这样的等同。例如加拉太书3章8节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但我们若回头去看，并不是圣经对亚伯拉罕说的，而是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的。因此神的话与神自己之间没有分割，他的话就是他的彰显。那么保罗所回答的这个质疑从何而来呢？我们要稍微回溯一下。神在旧约中曾对以色列做出荣耀而永恒的应许，他曾应许要立新约。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及其他地方，我们都看到神应许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百姓里面，写在他们心上。那时人对神的认识要何等广大，以至于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耶利米书31章34节。那时大地要充满对神的认识，如同海水充满洋海。这是神赐给以色列极大的应许，而其核心就是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新约的中心。神还用宇宙的秩序来强调这个约的确实性，太阳发光，月亮有定律，海浪拍岸，群星照耀。他说，正如人无法测量穹苍，探尽地基，他也绝不会弃绝他的百姓，耶利米书31章37节。换句话说，当人能量尽天穹之时，他才会弃绝以色列。意思就是绝不可能。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是永远的。当保罗写罗马书时，大多数以色列人却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这个约的应许之外。于是这质疑就浮现出来了，既然是永远的应许，为何神的子民如今似乎被弃绝了呢？耶稣的比喻中也常触及这一主题。他进入宗教群体，进入那立约的群体，但他们却不接待他，反倒成了他的敌人。 耶稣讲的比喻往往将这些自认为是约之继承人的人描绘为比喻里的反派角色。例如恶缘户的比喻，马太福音21章33至46节。葡萄园的主人差遣仆人来收果子，却被园户打伤杀害。最后主人差遣自己的儿子，想着园户必尊重他，但园户却杀了他的儿子。耶稣说这个比喻时，面对的正是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他们正是当时立约群体的代表。耶稣甚至让他们自己回答园主回来要怎样对付这些人。他们自己答道，要把这些恶人处死。圣经说他们听了以后，知道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是比喻里的恶人。耶稣当场宣告，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但是等等，既然神的约是永恒的，又怎能被夺去？永恒意味着什么？若你永远拥有某物，它能被拿走吗？不能。但耶稣却说要夺去。于是问题就来了，难道神违背了他的应许？他的约真的落了空吗？保罗正是在回应这个严重的指控。直到今天，仍有人抱有同样的质疑，既然神应许以色列，那他岂能收回？那么我们就必须看清楚保罗的回答，因为这同样也要成为我们的回答。保罗在罗马书9到11章所解释的，就是神的应许依然稳固，依然是永恒的。问题不在于神是否守约，而在于应许究竟是赐给谁的。保罗在一开始就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罗马书9章6至7节。神的应许确实临到亚伯拉罕，但要分清是赐给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赐给雅各而不是以扫。虽然他们都出自亚伯拉罕，但神指明了应许的继承者。换言之，有属肉体的儿女，也有应许的儿女。问题不在于神是否守约，而在于我们是否理解谁才是应许的真正承受者。因此保罗竭力表明，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他是以色列人却蒙了恩典。历世历代总有蒙拣选的渔民存留，真正的以色列人是凭信心的以色列人。在此基础上，保罗揭示了一个奥秘。在第25节，他说到这个奥秘，其实在他多处书信中都提到过。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信徒要与犹太信徒一同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回头看，觉得这是显然的，但在当时却是极大的难题。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同一个教会里相处，曾带来无数张力与纷争。以弗所书3章6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更详细的解释，那里他谈到隔断的墙拆毁了，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他说，外邦人原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弗所书2章12节。这就是外邦人的处境，与以色列国民隔绝，与神的应许无关，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以弗所书2章13至15节。你看见保罗在这里竭力说明什么了吗？ 要记住，他是写信给一间真实存在的教会，就像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里有犹太基督徒，也有外邦基督徒，他们之间常常有分裂与矛盾。保罗知道这种思想和隔阂正在发生，于是写信来纠正。他要他们明白，你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不能再自以为是两群人。你们从前是与神的约隔绝的，现在却已经被纳入这个约。往后看，以弗所书2:19开始，保罗强调，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的同国在原文里甚至带有政治色彩。在70世纪本希腊文旧约里，这个词和邻舍相通，暗示彼此是一个共同体。保罗继续说，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换句话说，你们是神家中的成员，共同承受一个约。这就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应用。如果你是以弗所的犹太信徒，当你离开教会时，你绝不可转过身去对外邦弟兄姐妹说，有一些属约的事物是我们犹太人独有的，不属于你们。若你这样想，就完全错失了福音的真意。因为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都是新约之民。然而，即便在今天的文化氛围里，许多人依然好像认为那堵隔断的墙还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以弗所书1:1。这不是写给圣殿，不是写给法利赛人或文士，而是写给教会。换言之，我们如今有了新的约、新的制度、新的群体，那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对我们今天所读的罗马书11有何启示呢？我花了不少篇幅讲背景，就是要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时，能有一种哦，原来如此的体会。外邦信徒当时清楚看到，多数以色列人天然的枝子被折下，不再属于橄榄树，也就是不再属于约的群体。而新的群体，教会，却被接上，得以享受橄榄树根的肥枝，就是神约的丰富。于是，他们在教会里享受属约的各样特权，圣灵的应许，原本给以色列的，如今归给教会，复活的盼望，原本应许以色列的，如今归给教会，神儿女的名分，原本赐给以色列的，如今归给教会，产业的应许，原本给以色列的，如今归给教会，永不撇弃的应许，原本给以色列的，如今归给教会。难怪会有人抱怨说，我们才是迷的百姓，如今迷弃绝了我们。而现在似乎教会成了神眼中的同人。外邦信徒在这样的光景中享受神的丰盛恩典，但很快就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想法，觉得自己比那些被折下的枝子更优越。这再人性不过了，当然不是你，也不是我，但人性常如此，我们享受恩典，却以为是自己比别人更好。保罗在此正是要警戒他们不可自高。上次我们讲过，圣经一再警告人不可自夸。保罗在这里更进一步指出骄傲的严重后果。他先肯定他们的认识是对的，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被折下，你因着信才得以站立。他们被折下并不是失去了信心，而是本来就没有信心。正如耶稣所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表虔诚，里面却是死的。他们有宗教的外貌，有长袍，有流苏，看似敬虔，却没有信心。这让我想起今日的一些教会，例如圣公会与美国圣公会之间的张力。美国圣公会因在婚姻与道德问题上的立场遭到圣公会的斥责。 你若看媒体上的照片，会见到他们穿着华丽的礼服，带着主教官，举着旗帜，极具宗教气息。然而，外貌的虔诚并不能证明里面有生命。耶稣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宗教群体，嘴唇尊敬他，心却远离他。所以保罗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才是真正令人警醒的地方。外邦人因信蒙接上，本该欢呼哈利路亚，但保罗却说要惧怕。今天西方教会普遍缺乏这种惧怕。我记得听过 Alistair Begg 讲过一次经历，他出差随意走进一间教会。敬拜开始时，乐队演奏十几分钟，人们端着咖啡进场，敬拜领袖走出来说，大家今天感觉如何？整个氛围就像是一场演唱会，丝毫没有敬畏神的心。他说，那个敬拜领袖其实根本不关心他感觉如何，这一切只显出一种对神极其随便的态度。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往往以一种轻率的方式来亲近神。当然，也可能走到另一种极端，把礼仪抬得极高，甚至连简单的问候都觉得不合适。我记得多年前，我在崇拜前常常习惯性地说一声早安，就有人写邮件责备我，说宣召就是宣召，不要说什么早安。我当时只是出于礼貌。显然，两种极端都不妥。但就大体而言，当今教会普遍的问题是在敬拜中缺少应有的敬畏。看起来，我们在信仰中所持的是一种自满，而不是确据。我们变得自得，好像一段充满疏忽的婚姻，或者一个充满盲目假设的家庭。缺少了爱与关怀，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某天突然醒来，才发现自己竟忘记了原本是立约之人，结果婚姻便开始受损。我们忘记了自己在这里所做的事，忘记了我们所要亲近的是谁，忘记了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使我们能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使我们能站在烈火焚烧的上帝面前却不被吞灭。我们没有了敬畏，竟敢在深渊边缘徘徊，我们轻率地与异端调情，与放纵罪行相交，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后果。每当我得知本教会信徒中流行的书籍是什么时，我都感到心惊，比如小屋或雅比斯的祷告之类的书。我常常心里暗想，你是在开玩笑吗？有时候甚至觉得必须花整个系列讲道来澄清这些事。因为有人会说，哦，这书挺酷，谈的是这个或那个。可当我翻开来一读，心里立刻问，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在想什么？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做出极其严重的罪行，伤害了许多人的生命。当我去找他面对面时，他的回应竟然是，嗯，总有恩典吧。我有保险。他那种轻率的态度对如此严重的罪实在令人震惊。这就像青少年一样，我不是要批评青少年，但我做过青年牧师，常听他们问这样的问题，我能走多远？他们关心的不是我该如何行才能建立一段尽可能敬虔的关系，而是另一种心态，我能做到什么地步还不算越界。作为一名教练，我从来没见过有运动员跑来问我，我能做多少错误的事，还能留在队伍里？绝不会。他们都想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正确。不会有人问，我能错到什么程度，还不至于被淘汰。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暴露了内心的问题。朋友们，不要自高，要惧怕。这里的惧怕有健康的与不健康的区别。我们可以借着孩子们谈论父亲的方式来理解。有些孩子几乎带着自豪地谈到他们对父亲的敬畏。 他们说，我爸很强壮，很严厉，是个会管教的人。他绝不会放纵我。这种健康的敬畏是对一个合法权威的尊重，他并非突然待见，父亲在家中手持的管教杖是真实的。而另一些孩子却不参与这种谈论，因为他们的恐惧来自一个不健康的父亲，不是管教的父亲，而是滥用发泄、酗酒、施暴的父亲。于是，我们看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怕，健康的怕和病态的怕。我所担心的是，在今天所谓相关性的追求中，我们渐渐丢失了对上帝当有的敬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神。这或许是当代敬拜的某种意外后果。我要澄清，我并非完全反对当代敬拜，我们这里的敬拜也带有一些当代形式。但其危险之一是把神变成我们的当代人。耶稣确实说过，我称你们为朋友。但请注意，是他对门徒说的，门徒却从未这样称呼他。保罗写信时有没有说，我耶稣的朋友？彼得或雅各有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好兄弟？没有。他们写的是，我基督的奴仆，我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必须明白自己正在失去什么。同时，我也要强烈劝勉弟兄姊妹，不要成为好争论的人，圣经明确警告我们不可无谓的争吵。但我要补充一点，温顺消极的基督徒同样需要悔改。因为我们被呼召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立比书1:27，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书3。如果一个教会滑向了对上帝不再敬畏的光景，就必然逐渐走上歧路。圣经早已警告，有人会将神的恩典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我时常遇到人问我，你觉得某某教会或某些人真的是基督徒吗？也许你也被问过。我作为一名加尔文主义者，心里通常有比较宽广的尺度，因为我真心相信，若有人得救，必是因神的恩典，而不是出于人的意志、道德、神学体系，甚至不是出于健全的教义。我们不是因健全的教义而得救，而是若得救，必然会逐渐拥抱健全的教义。所以，即便一个年轻人带着严重错误的三一论、位格联合或圣经末世观念走到我面前，我仍能相信他可能是真得救，只是理解不足。我自己不也有许多没完全明白的地方吗？因此，我能相信一些与我有严重分歧的人，仍然可能是主里的人。可人们接着又会问，既然如此，如果大家都要上天堂，那还争什么？我理解这背后的善意，但答案其实很清楚，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悬崖，而是一步步的下滑。因此，我们必须争辩，必须持守，当然要带着爱与合一的心，但依然要为信仰争辩。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这让我想起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哥林多前书10。他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保罗说，然而他们多半不是神所喜悦的，于是倒闭在旷野。他警告教会，不要效法他们的拜偶像、淫乱、发怨言等等，以免像西米乃和亚历山大那样，信心彻底传破沉默。他最后发出一条重要的劝诫，我祈求我们都要铭记，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10:12。这正与罗马书11的警告呼应。保罗说，你不要自高，反要惧怕。这劝诫有极深的意义。神既然没有顾惜天然的枝子，也不会顾惜你。 你必须思想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保罗呼吁基督徒要思想，就是要注目，要默想神的恩慈与严厉。恩慈就是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每当有人要加入教会，我们都会问他们几个问题：什么是罪？罪的后果是什么？你是否信耶稣？信他对你有什么益处？我们就是要人思想这一处，要在圣餐桌前默想神的恩慈。可我们也必须思想他的严厉，那是他对弃绝者的审判。人若不思想神的严厉，就不能真正体会他恩慈的宝贵。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四节也说过，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神的恩慈引导我们悔改，他的严厉也应当使我们战惊而归向他。于是这段经文也引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在多大程度上惧怕被砍下来？这不是很自然的问题吗？保罗在这里说，你也可能被砍下来。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可能失落呢？这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关键。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在基督里的神的爱隔绝呢？不是死亡，不是危险，不是刀剑，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然而现在经文却又提醒我们要谨慎，因为你也可能被砍下来。这是否可能呢？保罗才在四章之前刚刚写下了如此坚定的应许，如今又要推翻吗？我认为不是。我们需要分开来看，对信徒、对不信的人以及对整个教会，这段经文各自传达怎样的信息。先说信徒，我相信神极大的心意是要他的儿女们有得就的确惧，他愿意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得着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确据，不是猜测，不是摇摆。确据并非得救的前提，但却是神要赐给他儿女的恩典，让我们有稳妥的安慰。所以我不认为这里的警告是要让信徒每日生活在恐惧中，担心自己哪天被砍下来，好像一周过得不够属灵就会失落。这里出现的条件句，若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是否意味着一个真实重生的信徒仍有可能转身背弃基督？这就是所谓的警戒经文。比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24章13节。这些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要让信徒活在焦虑里，而是神用来保守他选民的手段。正如福音是神拯救选民的途径一样，警戒就是他保守选民到底的途径。让我用一个小故事说明。多年以前，我的长女还不会走路时，有一次我把我们俩锁在车外，不得不在暴风雨中走一英里回家。我把她放在外套里，紧紧抱住她，同时不断提醒她不要放手，要紧紧抓住爸爸。她当然顺从，因为外面风雨交加。请注意，在这幅图景中是我抱着她在走路，这就像是福音的根基。而那不断重复的叮嘱就是圣经的警戒。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就像一个孩子，会因父亲的声音而顺服持守，纵然软弱失败，却不会彻底放弃信靠和顺从。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这是圣徒的坚忍。接下来是不信的人。对于那些在教会里却从未真正信靠基督的人来说，这些警告就像福音本身，可能正是使他们得救的力量。以色列人以为自己因属神的群体而有地位，但却忘了必须凭信站立。今天的教会里也一样， 不少人或许只是因在群体之中而以为自己得救，却从未凭信心在神面前站立。这样的人需要听见这警戒，把它当作福音来回应。最后是关于教会整体。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其实更大程度上是针对整个群体。当一个圣约群体里有太多人只拥抱宗教的形式，却否认其真实的内容，这群体就可能被砍下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提到那些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正是许多宗派在过去150年里所经历的现实，他们保留了仪式、礼拜、传统，却放弃了福音的大能，结果失去了作为真正教会的身份。因此，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思想神的恩慈与严厉，好叫我们常常因着恩典，凭着信心，行在他的恩慈中。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为这地上全世界的教会祷告。愿每一个自称是教会的群体都高举基督的名，传扬他的得胜。愿你赐下属灵的眼睛和耳朵，使人能看见，能听见。愿你把实心换成肉心。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醒察，使我们在察觉自己心中有骄傲，或像哥林多教会那样陷入淫乱、拜偶像或各种形式的罪时，立刻悔改，免得我们在被盗的深渊边缘徘徊。求迷保守迷的教会，使我们常常行在迷的恩慈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